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在德国的一份报纸上，这个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 是德国的最大的全国性的报纸。这个总报社我还去过，在美因河畔的 Frankfurt， 就是我们叫法兰克福，因为德国有两个地方叫法兰克福，那么就用这个河边的名字来说，因为这是个靠着德国中间那条大河叫缅因河。这个报纸呢，发行量呢每天是35万份，大家说35万份就算不得什么了。你们知道在西方，如果一份报纸现在还能够保持有35万份的发行量，那是德国最大的报纸啊。那个并且这个报纸呢它比较权威，它呢还不是那种一个礼拜就出5天的报纸，大家知道有很多报纸呢撑不住了，就一个礼拜呢出5天，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出的。法兰克福汇报呢是礼拜六礼拜天都出的，就是一份德国的报纸，发行量35万份，读者人数呢应该100万人是有的。但是呢法兰克福汇报因为它口碑好啊，文章的严谨度比较高，所以呢它的文字特别是它的法兰克汇报啊，有译成英文的文章经常呢在很多英文报纸上这个连载，所以呢我也这么多年来都习惯看看。你这英国报纸有几份很重要，泰晤士报，这些我们会注意看看。美国的大报当然纽约时报了，华尔街日报了，华盛顿邮报了，那个都算是很大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原来不错的，不过现在洛杉矶时报呢经过一个这个变卖以后，洛杉矶时报现在的那个知名率就低了很多，这个有点可惜啊。本来我们是拥有一份非常好的洛杉矶的报纸的，纽约时报还是美国的第一大报，法兰克福汇报呢在德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纽约时报这样。这个法兰克福汇报来评中国的经济呢，我想呢他这个立场呢他是自由保守主义啊，他比较自由，但是他是保守主义。那么这个在所有德国严肃报纸当中是地位最高的报纸，我就讲了就相当于纽约时报对于美国的这个地位吧。那么今天呢法兰克福汇报呢有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啊，他谈的比较多，这篇文章挺长的，我看了英文版啊。那么其中呢就讲到这个比亚迪准备扩大他的在欧洲的投资。那我们讲中国又讲到比亚迪呢，因为比亚迪是深圳的一个做电动车的大工厂，那这家工厂呢它规模很大，发展的非常快，那么现在呢准备投资呢扩大在欧洲的建设。那么其中讲到这个比亚迪建厂的地方呢是在匈牙利啊，匈牙利是欧盟国家，那匈牙利呢是整个欧盟国家28个国家里面和中国大陆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它基本上永远不会站在欧盟啊北约啊对中国的批评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保持了和中国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以来都可以说匈牙利呢跟中国大陆关系是特别好啊，这个欧盟里面一个匈牙利一个塞尔维亚，这两个呢和中国关系走得非常近。那么所以呢比亚迪想在欧洲投资，又想到在一个对中国没有敌视态度的地方投资，那就唯有匈牙利。所以呢今天呢我看法兰克福汇报就登这篇文章，就是说准备扩大它的投资。那当然呢我知道比亚迪公司在匈牙利投资它比较早，它2017年4月份就已经投资盖了一个厂，但那个厂不大。为什么说这次的投资2023年的继续扩大投资会大呢？因为以前的投资是在欧洲生产这个电动的大巴，就是公交车了，所以公交车的需求量呢很有限啊，那么并且还有充电桩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比亚迪在匈牙利虽然做，但是呢这个产能呢是很有限。 但是现在呢，比亚迪啊，它变成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它现在决定呢继续在欧洲扩大它的轿车的投资，就是电动汽车。那么这个投资如果一做的话呢，在欧洲呢，它就有可能去挑战这个欧洲最主要的这个汽车的企业，就欧洲各个国家都在做电动车，但是规模能够做到像比亚迪这么大的就没有。所以比亚迪到欧洲的腹地，在匈牙利建立车厂，那对欧洲的电动车产业是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德国呢非常敏感，就写了这么一篇报道。我们现在先讲讲比亚迪啊，比亚迪呢是一家深圳市的民营企业，广东省的民营企业，这个在坪山啊，如果大家到深圳坪山，坪山是一个离深圳挺远的一个地方啊，就快到惠州那个边境，那个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工厂，那个呢就是比亚迪啊，是他说是个民营的企业，他这个企业呢原来呢是做这个电池的，1995年啊，这个创业者叫王传福，他呢就主要说跟这个新能源车有关的，他现在呢他做很多东西。他最主要呢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做电动车，他也做电池，也做光伏的业务，也做手机的部件和组装的业务，挺大的。他那边厂区啊非常巨大啊，我因为今年的上半年去他附近有一个学校叫深圳技术大学，一个很大的校区，到那边去给他们上课，就看见那个厂非常的大，一大片。那么这个为什么叫比亚迪呢？这个，所以呢，其实有人问这个王传福，王传福呢，就是说他所在的地呢叫亚迪村，他那个地啊，就是在坪山的那个村叫亚迪村，所以呢，他当时呢叫亚迪电子，那么所以呢，后来考虑到你如果亚迪，这个亚迪的拼音呢叫 Y 啊，亚迪嘛 Y 就排不到前面去。那么 AB 要越往前呢他就越前，所以呢他就想在公司宣传活动的排名放到前面，如果按这个汉语拼音或者按英文字母的排列的话，你放在亚迪电子的话你就排到差不多最后才叫你，那怎么办呢？选一个前面的 A 字没法叫，那除非得叫 R 什么不好叫，那么就找 B 字，那么讲那个比字，所以叫比亚迪。他说呢，这个是为了通过公司注册想出来的一个怪名字。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公司搞大了，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干脆就把比亚迪叫 Build Your Dreams， 就是建立你的梦想，这是各种说法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我们知道早年比亚迪坐的车呢是不行的，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人看见比亚迪，有些人就开玩笑说比亚迪就是不要的这意思啊， BYD 嘛，当然现在不是不要的了，就搞得很强的。1995年这个王传福在深圳的龙岗创建的比亚迪实业公司，生产呢就是镍镉电池还有镍氢电池，就生产这两个。到1996年，比亚迪就正式生产锂电池行业，就现在用的这个电池。那么到1997年，他才用了2年的时间，他就变成了在全球的镍镉电池的市场当中，他占了第4名，发展很快，因为做的人少。那么同年19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王传福呢？为了拓展公司的收入，就跑到这个全球锂电池市场占了90%的日本去，引进了先进的锂电池生产的设备。那么但是呢，由于日本的这个锂电池啊要价太高，所以呢就没有从日本去找到，那么回国以后就投入研发成本比较低的这个洁净箱，那么开始呢就在人工洁净箱里面做锂电池，这个日本呢不给技术，他就自己干。那么这样干了几年以后，到1998年，比亚迪实业公司呢就开始生产这个锂离子电池。那么2000年，比亚迪呢就成为美国的手机公司 Motorola 的锂离子电池的供应商。那么2002年呢，他又当上了诺基亚，就是这个 北欧的这个诺基亚的中国的锂离电池的供应商，就锂电池吧，我们就说锂电池。比亚迪呢，同年在2002年在香港上市，在2000年的年底啊，就进入了电子代工行业，它主要做电池的。那么2003年比亚迪收购了西安的这个秦川汽车，就更名为比亚迪汽车，就正式进入汽车行业。说它进入这个行业呢，大概20年的时间。2004年比亚迪汽车呢，就推出第一辆电动车啊，在中国呢就参展。那么2005年它自主品牌比亚迪 F3 就上市，然后呢就开始创造这个记录了。2007年比亚迪的手机和它的组件这个在香港啊这个联交所、啊、就上市。那么然后呢2011年比亚迪呢在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B 股嘛。那么2016年比亚迪在深圳市呢就开发研究了这个全电动的单轨铁道车叫云轨，那么就高调的进军城市的轨道交通行业，那么是中国的第一家这个进军轨道交通的民营企业，那么也推出了一部分的这样的这个云巴这种电动汽车。2022年这比亚迪快啊，他呢这个赚钱多，因为他一直做电池，然后呢自己做电动车，那做车不难，电池是最难的，那么就慢慢就退到世界比较前的情况了。我们就看一个数字，2022年的6月份比亚迪呢它的市值是1292亿美元。它就超越德国大众，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的国际车厂。所以现在讲比亚迪不是个小厂。第一大是特斯拉。第二大是 Toyota 丰田。那么中国就是第三名，就是比亚迪。所以比亚迪在匈牙利北部的城市马洛设立了电动大巴工厂呢，是2017年那个公司投资第一个厂，雇佣300来个人，当时投啊2017年投了2000万欧元。那么这个呢就是做每年做400台这个电动大巴，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这个就扩大了。所以今天呢法兰克福汇报啊登的这篇文章就说这个真正的这个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法兰克福汇报啊，他的这个文章就说呢，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比亚迪到匈牙利去扩大投资，这是对中国的经济支持的一个方法。这当然，比亚迪它是不是纯粹民营，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做成这么大，这个1000多亿美元的这个工厂，那个。这个政府一定给了他很多政策上的好待遇，他才能够发展。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但是呢，从这个整体来看呢，这个比亚迪这是想办法来救活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举动了。那么现在在匈牙利呢，开始做更大的比亚迪的车厂，要进军欧洲市场，这就是放松这个对经济的压力。那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讲讲中国的经济的情况。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呢，就说中国的经济凡是有困难的话，它的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用巨额的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那么比方说经济不好了，马上就增加坐高铁啊，高速铁路，不行的话坐高速公路啊，坐隧道。所以呢，这种一投进去就有大量的人就业，也带动了这个钢铁啊、材料啊、水泥啊的生产。那么，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这样，那个基本上大笔一挥，它就能够解决问题啊。几十亿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比方说道路、桥梁啊、高速铁路啊、住宅啊、机场啊，这种大手笔在过去呢，基本上呢都非常成功。这个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就是这样过的，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么过的。那么现在呢，还是用大兴土木能够解决问题吗？现在看来呢，这个问题呢比较困难啊，因为呢这种用刺激基础设施来提高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 这个看来呢现在呢不太奏效。主要的问题在于呢基础设施呢现在已经超级好了，那再投呢就这个负债累累。那我们就讲一点，比方说中国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网络基本上呢建设完备。现在在中国大陆啊，你要坐高铁呢就非常容易，并且呢还有呼声还要做更多，做得更细，做得更加方便。那么中国的高速铁路的总长度超过4万公里，是全世界最多的。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财力继续在做高铁呢？因为高铁能赚钱的它不多，大部分呢是一个要持续亏损的项目，一个投入亏损大，第二个呢这个回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讲讲这个法兰克福汇报，那他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来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个现在看来呢比较难。那么中国的最大的投资呢就是高速铁路，那为什么说到现在为止2023年高速铁路呢现在就难做呢？这个我就讲高速铁路呢就是它本身的经济账比较难搞。好的，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和大家讲讲这个中国的经济的情况。那这整个的想法呢就是法兰克福汇报有一篇文章就说中国最近经济呢发展缓慢，那么希望呢能够刺激经济成长呢用的方法呢就是投入这个基本建设的这个大量的资金。那个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都是用这个方法解决，很简单，这个解决了问题。那到现在为止2023年那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在做更多的高铁啊，做更多的机场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可能性呢现在看来就不大了。那个法兰克福汇报呢引用了德国的另一份报纸的一个专家，这个叫慕尼黑水星报，他的一个记者叫 Christine Kuhl，这篇文章他说呢，这个过去啊，中国凡是有经济危机，就是用几十亿上百亿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桥梁、高速铁路、住宅和机场，这样的大手笔能够解决问题，但今年呢，有点困难的。那首先呢，就讲讲高速铁路。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高速铁路，它事实上它已经饱和了，现在4万公里。那么全世界最多了，并且呢它基本上密布了中国应该去的地方，如果再大笔一挥再建的话那亏损就大。第二个呢就是政府现在没有必要的财力，因为政府的负债率高达 280%， 这是15年前政府负债的2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债台高筑，那个时候再大笔一挥做铁路呢那就扛不起了。当然呢第一个大家想到就是高速铁路，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发展，发达不发达，就是看看那个城市通不通高铁。我经常要去一个地方，有时候问他高铁到不到，如果高铁不到呢那就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地方想发展想致富，就先要修路，运输得到保障，城市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就关键的。但是呢这个高速铁路呢事实上它是个亏损的一个项目，那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去做，做了以后呢它未必能够把经济呢持续发展。我们看2年多以前吧，2020年当时国营铁路集团就公布了高铁的这个收入的数据，大家知道呢就光是2020年的上半年，这个国铁啊就亏损了955亿，这样一算下来呢每一年的这个高速铁路的亏损呢是2000亿。那么当然2021年就更困难了，2022年就更加困难了，那个亏损就难以想象了。哎，到了2023年现在走的人多一点，可能亏损的就小一点，但是呢这个还是亏损。那么大家呢就搞不懂了，高铁的票价本身呢就很贵，有些时候高铁呢比飞机还贵， 那我都坐过几次高铁呢，那个因为我坐商务舱呢，那比飞机要贵一些啊。那么基本上呢，如果讲票价，它就是一般的火车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为什么这个高铁收这么贵的票价还会亏损的那么严重呢？那么特别是这样亏钱，那能够继续坐高铁吗？首先，亏损的意思就是投入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不相符。那比方说你投资一个项目，今年投一个亿，那么但是只赚了1000万，那就是要亏损了9000万。所以高铁的投入有多大就看看。我们知道2013年的统计，高铁需要投资呢8491亿元人民币。那么到了2022年投资呢是超过万亿人民币。那么为什么这么贵呢？第一个就是建造成本。第一个，高铁它不能够和普通的火车相比。高铁最重要的是速度。正常来讲，高铁最高时速300多，可以跑到差不多400公里，而普通的火车最高的小时速呢也只有100公里。所以呢，你跑那么快，那要怎么做呢？那就要靠轨道。所以呢，高铁不能够跑在普通的火车轨道上。高铁采用的是无渣轨道。什么叫无渣轨道呢？就是上面没有那个石头垫渣，少小部分的是有渣轨道。无渣轨道呢，就是用高强度的混凝土就排过去，还有沥青这些混合材料，整体的基础呢没有扎实轨道结构。所以无渣轨道这种技术呢，在全球都是最新的技术，连美国呢都没有掌握。所以这样做的轨道呢，它造价成本会高很多。而高铁为了速度，大部分的轨道都是直线，如果你的时速接近400公里的时候到处是弯道的话，那高铁在拐弯的时候就会飞起来。所以呢，遇到那些难以处理的地形，为了不绕道，也只能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样做的话呢，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第二个，就是火车本身贵，高铁车辆本身非常昂贵，一辆高铁车辆的花费最少是几百亿人民币。如果在全国都普及高铁，那么光高铁车辆的需求也是得几百辆，那么这么以后那个开销也是大的。这是第二贵啊，第一个是路贵，第二是车贵，第三个是维护贵，营运成本也贵，如果控制不好，那就是会亏。那么高铁有没有收入呢？有回报的。收入呢就是车票。高铁的普通座位票价比火车贵一倍，要是二等座、一等座，那呢就更贵了。如果都是这个商务舱，就成倍的递增。那如果是最贵的特等座，票价呢是突破铁路的4位数。这话怎么讲呢？比方说从上海到北京，那个你要坐飞机的话，大概500-600块钱可以飞到。如果坐高铁呢，你大概准备在1000块钱左右啊。那个如果你要坐好一点的座位呢，那就更贵。那大概当然呢，5个钟头保证到，但是呢，它不是很便宜的，因为这个高铁呢，它各样东西都得贵，因为速度非常快。那么所以呢，这个它的饭也贵啊，叫卖盒饭。高铁上的盒饭呢就不便宜。之前有很多人说高铁上的盒饭特别贵，这个一点肉一点素菜的米饭卖50-60块钱，那怎么能够节省呢？没有办法，这是高铁的亏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现在呢，就是不可能再坐太多的高铁，可能继续再坐一点，但是这个难以为继了，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呢，大部分的段落呢都在亏损，那只有少数从北京到上海这条线呢肯定赚钱，因为它跑的人多。但是有很多线呢，事实上呢，它人呢是有限的，价格呢也不能连续的上去。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看这个法兰克福汇报的这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除了这些这个政策，就是说你经济不好，你就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现在看来呢就用不上。那到底用不上，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最近啊，现在问题是比较大的，因为房地产的危机前面讲过了， 那一连串房地产的危机呢又拖累了银行，那么这个又不能让它垮，因为垮了的有很多没有拿到房的老百姓，他的权益就受侵害。所以呢现在恐怕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国营的地产公司来取代这些私营公司，但是拿到手上全都是债务，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疲弱，因为整个经济形势就这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不太敢用钱。我们看过去的这个上个月的国庆节的那个八天的周末，人倒是走得很多，人山人海，但是消费增加的就很有限，并且大家对大宗物资啊，现在买得非常的谨慎。一个买房，房地产不行了，谁敢买啊？等着跌价，现在有很多二手房就根本就卖不出去，这是第一个。消费疲弱，买车的人也现在放少了，贵车大家都不买，并且呢，最近呢，这个大家看见这个投资最近呢也是停滞不前。那年轻人呢，这个失业就比较高了，那个失业的数字按国内的官方的统计都非常高，如果按民间的统计那就更高。那个当然这个具体数字要多少不知道，但是年轻人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是知道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各个方面有一些原因，大家说哎呀三年这个新冠状的疫情造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有的。如果疫情过了，这个原因应该就反弹了，但是好像没有反弹。那有些原因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因为现在整个生活成本高，这个年轻人呢结婚的生子的这个欲望呢就减少，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不敢，那就两个人结婚也就生一个孩子就够了。虽然政府鼓励大家多生，但是人口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啊。现在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那些呢，就是对陷入这个歧途的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政府呢也不想出手搭救，就是你们要自己重组，但是自己解决问题，你就不要指望着政府给钱，你造出来的问题由政府来填。所以呢政府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不动手，那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比较困难。那么现在民营企业家到底他有多大的这个能够生存的可能性呢，就看你自己。但是呢应该说这个作为政府来说呢，对你们要重建自己的经济还是寄予希望，但是呢不要指望政府去帮忙。那么现在私营企业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呢它不宽，它不像十年前二十年前它非常宽泛，但是呢民营企业啊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那么这些年以来，在过去的几年以来，那么对很多这个民营的这些企业实施了整顿。那么比方说这个民营的教育机构啊，这个新东方这基本上停了，这个游戏产业基本上呢有限制给儿童玩的时间，这个民营的这些网络的产业像说阿里巴巴呀等等，这个蚂蚁金服啊这些呢就给予很强的这个控制。所以呢并且呢有不断多的法律来加强度对于数据的这个监控。所以呢这个现在呢你说目前的经济是这个样子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比较大的一个困难那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民营企业能够振作起来啊，因为作为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呢它那个情况大家都知道，这垄断性的，它也不存在什么市场的竞争啊，它反正就是国企。但是呢现国企呢主要是控制这个由国家集中的资源，比方说铁路啊，像这些绝对是国营的，就不像日本啊一个铁路有三四家公司经营，它有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中国大陆这不行的，这个比方说电力啊石油啊这个铁路啊这些绝对是国营的。那么但是在有些可以竞争的企业里面，民营是有生命力的啊，比方说这个房地产业，这是很典型的例子。那民营企业它发展的快，它野心勃勃，它有增长，它有寻利的这个动机。那国营呢它没有这么强烈。所以呢这样呢民营企业呢在这种有 资源可以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民营企业的发展的是比较快。那但是问题是过去的这几年呢，基本上呢现在呢就比较的受到了这个一定的控制。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法兰克福汇报，就谈到了现在中国的目前的经济困难。当然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最后还是回到匈牙利，因为匈牙利呢这个现在又面临了比亚迪的再一度的投资。那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他不久以前刚刚访问了中国，因为匈牙利跟中国关系很好，北京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那么每一次这个欧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奥尔班的匈牙利就和中国大陆走得越近。他基本上，并且呢奥尔班不久前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去参观了比亚迪在深圳的总部。那个这个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中国在自己的市场啊逐渐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这个想办法能够在匈牙利建一个大型的电动车的工厂，在这样呢打开了对欧盟出口电动车的这个道路，匈牙利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跳板。所以呢经济不行的话，这个部分资金呢就外移。那比亚迪呢他呢还是比较低调。比亚迪有很多人问啊，这法兰克福说到底你是不是电动车要大举的入侵欧洲呢？比亚迪呢说这个没有啊，他说王传福就说过了，他的目标是跻身欧洲市场上的前五强啊，在欧洲我就五强就算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比亚迪在全球的汽车里面他是排老三的啊，这个他已经超越了德国所有的车厂，所以呢他要去的话，那可能对欧洲呢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法兰克福汇报这篇文章就引出了几个主题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